欢迎收听教育快充站。
大家好，我是乳蛋。
我是明雪。
哇，这礼拜有个新闻，有人去百货公司餐厅吃了，居然吃到死掉，很恐怖耶。而且四个人里面已经两个人过世，还有两个在加护病房耶。
对啊，都装上叶克膜。其实我觉得听到这样的消息真的是觉得好难过，而且真的，你看那个家属啊，就假如说吃一顿饭爸爸就没了哦，然后或是吃一顿饭先生就走了，哎，其实真的心好痛啊。
我觉得很恐怖耶，尤其是你知道，就是像很多家庭啊，就是因为没时间煮饭啊，所以就是都是外食煮，看到这个新闻更是害怕。
对，而且现在已经真的不是说教你如何吃健康，外食要如何什么避免三高，都不是真的。在台湾我们应该是说如何不要吃到出事，如何可以吃完。
对啊，也太可怕。你觉得这个是食物中毒吗？
我真的觉得不太像，以我们以前就是老师教的，然后到就是到现场去，我觉得其实真的不太像。而且我觉得你看那个中央工厂出来的那个果条，它供应不是只有宝林这个系统，还有全部很多家。那如果要出事，要我觉得是全部都要出事，不可能只有他们家。
新库存有关吗？就是他可能库存放太久，因为他其实是原本3月31号就要歇业了。
对，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是因为他们平均三天叫一次货，而且果条本身它就是不会是一个需要就是叫这么多的货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它可以每天新鲜，然后那个跟厂商配合，它可以不需要，它真的不需要多叫这么多，然后除非它生意一直不好，但是我相信它也没有生意不好成这样。
哇，果然是专业的营养师分析，
没有
果然
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对，
那这样子我们如果外食的话到底要注意什么呢？
对啊，我们用妈妈的角度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然后也用就是营养师的一个就是想法来一起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好了。
嗯嗯，那所以第一个就是应该就是要选择信誉良好的餐厅或店家。因为像我发现之前那个苏丹红事件，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大部分啊，当然不是全部，
是
就是连锁的有品牌的大厂好像比较不会中，除了八方云集的锅贴。
可是他让我蛮难过的是王品也有中耶。
哦，王品也有哦。
对啊，因为他的叉叉椒对，所以他
我有吃过，而且
我好难过。对，
云集的那个我都吃他泡菜水饺，然后
我
没想到我已经不知道吃了多少苏丹红了，太可怕了。
所以讲到这个选择信誉良好的餐厅哦，其实老实说一般消费者你怎么知道他什么叫做信誉良好，对不对？
说的也是。
对，就像今天又再爆出来他们的产品责任险到期了，没有续保。你看，
啊，你说那一间宝林吗？
是的，所以根据食品安
全，他歇业了是不是？
没有，他早就到期，所以他没有续保，所以现在保险公司也都讲得很清楚，他的那个期间都已经不在我们负责的范围。所以刚刚提到说选择信誉良好的餐厅或店家，其实就是消费者可以去看，就是根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3条规定哦，就是食品业者应该投保产品责任险，或是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还有一个如果干乎一点就是那个火险，有没有火灾啊，其实是因为这都是一个未知的嘛，所以如果他们有保险，他们是一个有信誉良好的商家或店家，他们就应该要去做这些的保险。
可是像他那样子他也有保，只是到期，可是我们消费者也不会知道，大家可能把证书贴出来我们也不会注意去看那个日期，
所以就是以后就是再注意一下下。对，我们现在就是要提醒大家，对啊，就是对于你常去的餐厅啊，然后就是他真的要去做到这些。当然啦，如果说那种连锁体系的应该比较不会有这样的状况，但是这一次真的还蛮意外，就是他在
百货公司里面。我看这样可能不要一直吃同一家餐厅比较好。
对对对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办法，就是要把那个风险分散。我每次
吃八方云集都吃那个泡菜水饺，然后看到这个新闻真的是难过。
对，就是很傻眼。然后对啊，我自己看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火锅店，然后他也有就是也有进那个酱，然后我就觉得哈好难过。对啊，
不过像比方说我买沙茶酱都会买牛头牌，
我也是，对，
然后那个 调味的那个粉啊，我都买小磨坊，
对，
然后就觉得哎，这两家真的是很棒，没有出事。
对对对对，因为小磨坊它在叉联也是有一系列一大排，所以其实基本上对很多消费者来讲，他选择它好像就是有一个基本保障。那其实这个就是跟价格来讲，或许它比其他品牌像沙茶酱也是一定有一些次级品牌比较便宜，那真的就是不要省那几块钱，就是用大品牌的真的会比较有保障。就是这一次的那个食安风暴也证实了，就是这些人他们是比较有良心的。对
对，然后当然就是说观察，哎，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常常去注意这些食安新闻，那种常常上新闻的啊，
嗯，
可能就
要注意了，你要把它记在你的小小的那个笔记本里面，
小本本里面。
对，
对，
然后以后就是尽量不要去他们家光顾这样子。
嗯嗯，然后就是要观察那边的卫生状况啊。就是到那边可能就要注意它的，其实很多细节就可以观察，像我都会观察那个厕所，你看连厕所都扫不干净啊，就会觉得说厨房大概干净不到哪里去。
欸，我觉得你讲到重点了，因为我小朋友有一个蛮古猫的，就是说有一次我们去吃一家餐厅，这个餐厅我们也不要具名，然后我就看到好多人在排队，然后那个东西看起来很好吃，结果小朋友就尿急去借完厕所出来，他跟我讲我不要吃了，那我说怎么了，他跟我讲厕所好脏。
哦，
对，其实真的会让人家很反感，就是厕所好脏这件事情。对，
嗯嗯嗯，对，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些细节。
嗯，
然后再来就是，要怎么确保它的食材是新鲜的啊？
其实
我们好像也看不到它的食材。
对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食材，就是像那些热炒店有没有，或是那些什么现炒店有没有，但是通常它都会有一个炸，就是会打一些红色啊蓝色的灯光在那个海鲜上面啊，
然后下面会铺那个
冰
块，
对对对，然后看让那个海鲜看起来十分的生猛，然后很新鲜。但是其实啊，老实说真的不要用眼睛看，这边我就会建议大家说，其实看起来可能没有异样，然后但是那这些鱼啊或是海鲜会不会被店家反复的冷，就是冷冻退冰冷冻退冰，有没有，你应该用手去碰它，看它的肉质有没有弹性，然后再来就用你除了看以外，然后你要拿起来闻看有没有腥臭味，然后重点就是他看他的眼睛，就是海鲜要鉴定就看他的眼睛，然后这些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因为不要被他
眼睛要清澈吗，
对对对对对对，不要浊然后要亮这样子，然后就是你不要被他的那些，就是或是说我们都手指，
我想以后跟你一起去买菜
了真的不要用手指一指，真的可能，虽然我跟你讲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为了不要去弄到那种臭车鼻，然后手指头用到摸了就会有味道，有时候真的就是不能偷懒，因为这碰还有闻才是真的比较扎实的啦。对啊，因为看毕竟还是都看不准，因为味道它可能要靠近闻才会闻得到这样子。
嗯嗯嗯，
对。
然后还有就是要避免那个生的啊，或者是没有煮熟的东西这样。
对啦，其实我知道有些人很喜欢吃生鱼片，但是生鱼片它就是比较容易就是那个肠炎弧菌哦，就是在台湾就是会比较容易产生的一些细菌啊，所以其实真的要注意。然后再来就是有些人很喜欢吃那个生蚝，有没有，就是贝类啊牡蛎这些生蚝，那其实就会要小心那个诺罗病毒啦，所以其实生食类的自己就是自己看着办啦，因为我们也只能说减少啦，但是有些这些东西就是彻底煮熟再吃那就没有趣味，没有味，就是那种就是，
对啊，因为我也很喜欢吃生鱼片，
对啊，所以那就是不能煮熟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找安全的店家，然后就是又回到我们第一点，我们就是信任他会做好处理，然后那种卫生啊，就是像他的砧板啊，他都会泡那个氯液啊消毒，他就是手部也会消毒去处理这些生鱼片，然后或是他的生蚝也会处理好这样子，其实就是要信任的店家这样子。对，
嗯，然后要选择熟悉的食物。
对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吃一些我们第一次的吃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确定这样子是对的嘛，它的味道对不对，当然就是如果在尝鲜有熟人在带的时候那就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说第一次然后在外地或是在异地，我觉得尽量就不要去选择那种来就是 自己没有办法确认的食物了。不过这次很意外，他们吃的就是他们熟悉再熟悉不过的食物。
对呀、啊，因为他那个吃素的人可能固定就是吃那几件。
对，没错，所以我也觉得这次真的算是蛮特别的案例，而且这个东西真的基本上他没有一样东西让我觉得他会出事。
嗯，
对，
感觉好像真的下毒的机会比较高。
对啊，
那就是要注意食物的温度。
对啊，该冷该热。以前我会比较觉得说，就是有些人会很重视那个温度，但是真的温度非常重要。这边也跟听众讲朋友讲一个叫做食物危险的一个温度带，就是所谓的4到65°C。因为这个温度啊，4到65°C，就是说食物如果放超过4小时以上，细菌就会开始就是增生，很快速的生长。所以你想一下说，你要点的小菜如果它放在这种温度然后又放这么久，那你这个小菜你就可想而知会有多少的细菌。
嗯，对
对，就是应该要放冷藏就放冷藏，零到就是7度C以下，应该要加热到就是滚烫，就是煮沸就要煮沸。所以其实注意食物的温度真的还蛮重要的。
对，还有我之前也有听营养食品系的老师，在就米老师提到说，
对，
一般人都会以为说我煮完东西之后要把它放凉再放进冰箱，事实上这是错误的观念。其实是只要它不是那种超级烫的情况下，其实就要把它放进冰箱，避免说它在降温的过程中就已经滋生很多细菌了，你再放进去冰箱。
就是所谓的4到65°C的食物的危险温度带。其实一般如果说怕都很热的东西放进去，其实这影响到是马达的压缩机，就是它会启动降温。所以其实这个又是另外 一件事情，所以它跟食物会不会坏掉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它跟耗电应该有关系吧，我只能这样子说。对对
对，然后再来就洗手。
对对啊，就是小朋友吃饭之前我们都要请他们洗手。那其实经过这是 COVID 之后，我想大家洗手消毒这件事情大家都很落实啦，不管大人小孩都。
现在 COVID 过后已经对于洗手这件事情就没那么注意了。
我们又忘记，不过没关系，因为这次又有事件食安风暴，所以大家又再提醒一下，就是万物都是从嘴巴进去的，所以手洗干净啦，因为它会接触到你的嘴巴这样子。
对，然后再来就是避免过度的外食。
对啊，真的是很难啊。其实我觉得现在人在外面就是上班，还有其实包括就是方便，而且台湾的就是外食真的很方便，然后所以其实你说要大家避免过度的外食，加上有时候外食真的比较便宜，真的。对，因为自己煮饭浪费时间，然后也没有比较省钱，然后也没有比较好吃有时候，所以就是自己要去衡量咯。
然后要注意官方的警告。
对啊，就像现在对不对，大家就在讲宝林这家餐厅，然后就会有一些就像之前那个苏丹红会有一些警示啊，哪些东西哪些调味料哪些就是有相关，那你就自己要把你家里面有的或是就是不要用啊，那些餐厅你也要就是不要再去这样子。对啊，
然后要避免在就是街边啊就是购买食物。
对啦，其实在购买路边摊的部分，其实我
台湾的
对
那个观光的这个常常又是提到夜市。
对啊，夜市文化，而且我们的夜市其实还蛮好吃的。对
对对
对啊，所以这就真的也很难避免啊。是，
对，不过就是适当啊，其实也不是说真的什么都不行，那只要不要每天都吃一样的，这样就好了。
对，刚刚也提到、
就是、
是不要每天都吃一样，也不要一次吃很多，
然后要常喝水，多喝水，因为其实事实上毒物也是可以代谢掉的嘛，对不对？
对对，然后台湾最多就是那个炸物。对，油炸店炸鸡排，然后大家都说每天都是每天换新油，到底有没有换也不知道。
对呀、啊，
对，
可能是之前那个食安风暴那时候油品的部分的时候有认真换，过一阵子大家也会忘记吧。
又忘记了，所以就是需要全民一起来盯你想吃的那一家，然后看他一开始有没有倒新油。对，然后就要赖群组告诉大家，哎，倒新油哦，对不对？
对对对，
社团的力量这样子。
那像如果发生吃的东西发生觉得有怪怪的状况怎么办呢？
哦，这时候真的就是要及时就医。我觉得这一次39岁的那个男性，我觉得他好像有一点点延后了。
嗯嗯，
有点慢了。
可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吐啊、拉肚子，都会觉得，哎、欸，吐一吐拉，拉一拉，好像就好了。到底要到什么状况下要赶快去医院呢？
其实这一次的状况就是几乎都挡不住、欸，就是因为他们都来得又急又快。
嗯嗯，
对，所以到底要什么样？你会觉得说跟你平常不太一样，然后这种腹泻也不是很寻常，因为其实、
哦、对，因为有一个受害者就有提到说、嗯，他看到那个蛋很深，然后吃下去之后呢，就是觉得跟平常的食物中毒不一样，特别的严重。
嗯，所以就是真的要用你自己的判断，因为其实这很难去把它放在每个人身上，所以真的只有自己最清楚说，哎，这是不是真的不太一样，你就真的要去大医院。
嗯嗯嗯，哇，那今天真的很谢谢我们专业的营养师乳蛋来帮我们介绍外食族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好，那我们就祝大家就是要身体健康，真的，对，
嗯，对，
好，
好，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订阅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粉丝专页留言与分享哦。
教育快充站，下次再见喽，拜拜。